他讲的是圆修圆证，所以叫做圆教。圆教的四谛是讲五座四谛，这个四谛的名称我们一定要把它记牢。圆教四谛当然是最圆满最究竟了，这些理我们可以知道，可以明了，但是在目前恐怕我们还无法起修啊，毕竟呢它的境界太高了啊，境界太高了。如果我们从通教，以通教做基础入圆教是可以的，从别教入圆教也非常之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圆教地区要通别的根基啊，才能够真正趋向圆修圆证啊。我们看这个五座四谛啊，这个五座四谛，苦谛，注意看这个地方，五阴本如来藏啊，这当中漏了一个字啊，五阴本如来藏啊。因此无苦可离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如果说我们离开如来，离开无因了，岂不就是离开如来藏啊？如来藏是十法界依报正报的离体，怎么能够离得开呢啊？无因就是如来藏，换一句话说，迷了的时候叫他做无因，悟了的时候就叫他做如来藏啊。因此这个法门的确是无苦可离啊。啊，即是什么呢？烦恼即菩提啊。这个灭里头生死即涅槃，这些话我想诸位在佛门里头常常听到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是圆教的境界，因此它无极可断。那么说到道呢，边邪皆中正，中正是大菩萨法，边是边界，邪是邪界。我们都讲的是外道，你看外道都是菩萨啊，无道可修啊啊。那么他说真的果，就是生死即涅槃，因此无灭可证啊。这个真正到了圆极，究竟极了，所谓是一真法界的境界啊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。迷了的时候这个法界叫十法界啊，五阴烦恼边邪生死啊，什么如来藏菩提中正涅槃，跟你讲这些，迷了才讲这些。悟了啊，悟了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。因此无苦可离，无极可断，无道可灭，是无证可修啊。那么净土众生如果是圆教的根性，他 到西方极乐世界多闻缘教，这在后面呢我们把这也说出来啊。这个藏教跟通教呢，西方世界同居图多说去啊，同居图常常听诸佛菩萨讲经说法，这个意思比较上多。别教呢，诸位看同居图方便图多说之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是菩萨法啊，同居菩萨菩萨多啊，方便图回小相大，也尽是菩萨。知缘教啊，这是无上佛法，是究竟佛法，根性立的人四徒皆闻啊。换句话说，无处不说啊。啊，经上讲如是等法，如是是指前面这三十七道品啊，三十七道品特别跟诸位说出有藏通别圆的区别啊。等法，等是等其余像四摄六度十力无为无量的法门啊。那么我们举出这几个例子，这几个例子也是佛法里头的重要啊修学纲领啊，特别是在大乘法的修学啊，我们应当特别的留意啊，特别留意纲领要熟啊，这个里面的含义要很清楚的理解，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努力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。那么我们这次的先跟诸位介绍啊，这个四摄法啊，就是四摄六度啊。那么这个是讲的菩萨法。四摄法里面，这个摄就是摄受众生啊。要拿现在这个话来讲呢，方便来讲，就是戒瘾的意思啊。这四种啊，戒瘾众生的方法啊，这底下就是四种啊。诸佛如来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十方三世的诸佛如来，他要想戒瘾一切众生，离不开这四种方法。你看，第一呢，要布施。这个布施列在第一条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佛菩萨要想弘法利生，要度一切众生，布施啊，要接受众生的供养啊，布施啊，是要布施给众生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如果这个佛菩萨要没有福报，没有东西布施给众生，众生谁听你的？这一点我们要多想一想。记得在往年我们见到这个基督教传教骗人呢去做礼拜，他骗人的方法呢就是布施啊，他送奶粉啊，送衣服啊。那么有许多人他是不是真的去信了教呢？不然啊，他听打听啊，今天呢这个教堂里面有奶粉可以发，于是一家老小都去了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说他们叫奶粉教 有人叫奶粉教啊。其实他这种方法与我们佛法这个四摄法是相应的。佛门这个大乘佛法常讲啊，先以利欲钩，后令如何治啊，就是先以名利啊，因为世间人贪图名利啊，贪图利养，佛菩萨了解啊，你贪图利养，好，我就用利养来戒引你啊。戒引入门之后，是教给你启发最高的智慧啊，叫你了生脱死，得大利益。目的在此地，由此可知，佛菩萨度化众生，就像那个父母啊教小孩一样，苦口婆心啊，现在的佛法，这个摄受众生呢，难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佛门里面呢，没有大福报。没有大福报，这就不能布施了。啊，众生讲你真的是无利可取，他不来了。不但呢，这个法师没有财物布施给众生，反而要求众生是多多供养。于是乎，众生一看到法师就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我供养他，啊，要我拿钱给他。于是乎，远远的就离开了。啊，这也是今天佛法不能够普遍弘扬光大的原因之一啊。我们在四摄法里头讲这个布施，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一条收获了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能够恢复菩萨法门，弘法利生的人，最好是不接受任何供养。当然，本身的生活要清苦啊，因为一种清苦的生活，我们这个生活很容易过啊，生活容易过，这个需求就少了啊。只要有几个真正护法的人啊，维护着我们道场最低的这个生活，这个物质生活，那就足够了。全心全力弘法利生，这样的众生对佛法，他才能够生敬仰之心啊，晓得什么不欺骗他啊，对他无所求嘛啊，对他无所求，跟他所讲的法门当然是真实的啊。有求就不见得是真实的啊，所以说带着油啊，有欺骗啊，有这个谄媚巴结这些意思啊。如果是无求的话，那么这个都可以离开了啊，众生不会这样子想啊，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殊胜的功。 功德力啊，升起清净的信心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布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，这个事实完全是为戒引众生而修的布施啊，所以这个目的是在此地。那么第二个就是爱语啊，这个爱语啊是以柔软之语啊，换句话说，这种言语是众生欢喜听的啊，乐意听着啊，他听了能够生欢喜心啊，能够生欢喜心，这样子才容易接受佛法的修学啊。第三呢是力行啊，行就是行业，菩萨要度众生，种种的行业一定要叫众生感觉的哦，这个与他有利益啊，所以众生的心无不是以利摆在第一位啊，你说名，名还在摆在第二位，先摆在利啊，自古以来真是古今中外啊啊，你比如我们读孟子啊，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问孟子第一句话就是如何对我国家有利啊，他把这个利啊就摆在第一位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哪一个人不重利呢啊，古今中外的人都不明，因此菩萨深深了解众生心，戒引众生呢把这个利摆在第一位啊，佛门里面所讲的啊，所修的所得到的都是给你最大的利益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，这是佛门里面才有，只要你依照这个理论去修学啊，你的生活一定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美满啊，非常的充实哦。大家听了这个话，这才肯真正的相学啊。比如我自己入佛门，当年我的老师啊，就是以爱语啊、力行来施舍我啊。他告诉我，佛经的哲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正是在学哲学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佛经的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。你看这个话很动听，又说大乘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看这都是标准的爱与理解啊，对一个初学的人来说，立刻就动了心啊，就动了学佛的这个念头啊，就动了啊对于大乘佛法来探讨来研究啊，来修修啊，可见的这个爱与力行呢非常之重要。那么第四条呢叫同思啊，这个是在戒引众生里面呢是也是最有效的一条啊，但是这一条在初学的人来讲啊，学了要度众生啊，初学的人来讲呢要看什么样的境界啊，要看什么样的境界，为什么呢，如果是在逆境里面 那需要有相当的智慧与定力啊，要不然呢会要堕落的啊。你比如这个例行里面啊，你看到那一些众生啊，他喜欢跳舞的啊，那你天天跟他在一块跳舞啊，你自己要没有智慧没有定力，渐渐的说，渐渐你堕落了，你被他渡去了啊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就自己有智慧有定力，那可以陪你去啊，去到那个地方，将来能够叫你回头啊，真正把那些沉迷于五欲六尘境界里面的众生把他救出来，这叫同事啊。所以同事是和光同尘啊。啊，你比如像从前啊，在这个中国大家都晓得济公长老是很出名的啊，世间人称他为济公活佛啊。济公长老这四十八里头多行同事，他与一些大官贵人，与一些豪富人家每一天在一起饮酒作乐啊，因为那都是富贵人家的习气嘛啊，他都能够陪他在一起啊。诸位想想，如果一个严守戒律的人，一个吃长斋的人要去渡那些人，渡不了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就怕了，远远地躲开了啊，那个生活太苦了，我受不了啊。济公所示现的是酒肉都没有妨碍，无妨碍呀 啊那他们非常欢迎啊，那这种学佛我可以学了啊。这个行为呢，这是用同事摄受众生啊。二是度化那一类啊，这个五欲执着特别强烈的一类众生啊，采取这种手段啊，来把它渡过来。假如你自己这个定力智慧要不够，那往往就被人家渡去了啊。我们看到有许多年轻的法师啊，智慧辩才啊，人品都是可造之才啊，结果很年轻上来讲台弘法利身啊，那些这个信徒是越来越多啊，有的这些女信徒啊常常亲近法师，结果最后啊法师还俗跟他结婚啊，被他的徒弟啊渡走了啊。那就是同事啊，他的定力不够啊，被人家都跑了啊。所以像这一点呢，这个四摄法里前面三种一般可以修修啊，后面这一种啊，自己必须要衡量自己啊，不可以贸然轻易的尝试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在智慧没有成，定力还不够，不可以轻易尝试啊，特别是在逆境里头。但是顺利两种境界都会淘汰人啊，这个是四摄法里头特别要注意到的一点啊。没有四摄，绝不能够戒烟众生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佛法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，而不是佛要佛学这个佛法了会有很多便宜可以占啊，有很多人来供养，那话就错了啊。别人供养法师啊，法师除了自己简单朴实的这个生活之外，所得的供养要拿来修 四摄法里面的不是。诸位也想到这一点，在家同修修这个布施啊，是六度里面的布施，后面会讲到。法师修这个布施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啊，这个意思是不相同的啊。因为法师是拜佛说法，是拜佛戒引大众啊，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诱导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。正如《法华经》里面的长者以三车诱导他的儿子一样啊，那么那个是比喻啊，这个四摄法呢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底下呢再讲六度啊，六度啊是诸位同修常常听到的啊，也是大乘佛法里面呢讲的最多的啊，这是菩萨所修的无量的法门，归纳为六大纲领。那么这个六大纲领第一个也是布施啊，在布施形象上是相同的，与这个四摄法的布施是相同的，但是他的用心呢跟出发点不一样啊，不相同。四摄法出发点是利他啊，是诱导他人入佛门啊，意思在此地。而六度里面的布施是要度自己兼贪烦恼，换一句话说，是度自己的根本烦恼啊。布施里面可以分为三大类啊，就是财布施啊，是指一切的财物。第二一类呢是讲法布施，包括的有出世间法与世间法，凡是我们自己会的啊，我们自己所熟悉的，别人不会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传授给他，教导给他啊。比如说我会烧菜啊，我这个菜烧得很好，哎，他不会啊。那么我教他怎么烧，这也是法布施啊。所以由此类推，法布施并不限于讲经说法啊，讲经说法当然是法布施里面的一种啊，在佛法来讲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啊，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，因此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，无不以应身做佛事。这个做佛事就是作为教学的工具，而是以这个音声为教学的工具。那么孔老夫子当年在世，他的教学也是每一天的讲义啊，也是以音声，当时并没有教科书，每一天是讲义。夫子过世之后，学生才把他平素所讲的啊，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啊，记录下来， 编成一本书，这个就是论语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学，也是天天讲经说法，并无教科书啊。那么这个是以演讲为发布式，这个发布式里面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啊。那么像我们今天啊，用电视这个方法啊，用录音带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呢不但是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连无微布施都包括在其中啊。你看这个一个录音带啊，一个录音带呢，这个录音带是财物啊，是财物，它有价值啊，它要值几百块钱啊。而录音带的内容呢，这是佛法，所以它变成法布施啊，有财布施，又有法布施。你闻佛法开悟之后了，离苦得乐了啊，离开一切恐怖颠倒，这就变成无微不施啊。所以这一个布施啊，是三种布施通通具足啊，通通具足。布施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戒引众生啊，为了弘法利生，那就变成前面四摄法的布施。如果是为了断自己悭贪烦恼，那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布施啊。比如啊，我们有一个道友啊，那么他给我说啊，他说我现在努力在修这个布施，我什么都不求啊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是呢？他说我因为赚钱太容易啊，赚得很多，怕的是将来啊，这个钱越多了啊，贪心越增长。我这个布施啊，是为了不让我这个贪心增长。那么这种布施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布施啊，完全符合布施波罗蜜啊。这个波罗蜜就是多悭贪的意思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布施不是达到这个目的，那虽然是布施，不能叫波罗蜜啊。你比如说在佛门里面，我所见到的大半的布施，它不是为断悭贪烦恼啊，是在讲为断悭贪烦恼而布施的，太少太少。大多数为什么布施呢？为了佛门，他有一句话说啊，学以得万报啊，为这个来布施啊。认为佛门里面所讲的佛三宝是福田呐、啊，我们在那里种了福啊，将来就有收获啊，而且利息很厚啊，一本万利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种布施能度悭贪吗？不但不能度悭贪，这个布施是增长悭贪，它是为了贪财，所以它的财布施。因为听说经上讲财布施啊，哦，将来得财富，我赶快布施啊，我将来会发大财啊。我修法布施，因为法布施将来果报啊，我得聪明智慧啊，我现在这个笨头笨脑，我要发布施，将来我就聪明智慧了啊。 我现在修无为布施，为什么修无为布施？听说无为布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我现在身体多病多灾多难啊，我来修无为布施。注意想想，这样的布施啊，只是修世间有漏的福报啊，是修福，是修善事，不是布施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自己兼贪烦恼的时候一丝毫都没有断啊，不断不断它还要增长啊。假如他布施要没有得这个果报，他怨恨心就起来了啊，就要责怪佛菩萨。佛菩萨，你看我给你供养那么多，布施那么多，怎么现在你不但利息没有，连老本都没回来啊。凡是责备佛菩萨，好像佛菩萨，我对你这么好啊，我送你这么多钱供养你，你都没有保佑我，你也没有保佑我发财，还叫我现在受苦啊！这个是把意思全部都搞错了啊！因为他贪心啊，到最后贪不到，他就成恨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人一般呢，修布施啊，不是清净心。不是度自己的兼贪烦恼啊，而是希望在这个里面得这个利益啊，所以是一本万利啊，把佛门呢当做生意来做啊，当做生意买卖来做啊，这个是错误。像这种情形我也常常遇到啊，这是对于佛法不通达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要晓得，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正如佛在经论上所讲，生死疲劳啊，如果这个生死是一生一世的，那我们也就不在乎了啊。那生死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所以生死是大，大在哪里呢？是生生世世永远不断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。过去无量劫一直到今天，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就近地解决，我们往后啊无量世生生死死啊苦不堪言呐 啊生死是苦海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。那么这个生死苦海谁制造的呢？就是三毒烦恼。三毒烦恼是业因，前面讲的四谛，生灭四谛里面讲的疾就是业因，就是烦恼啊。苦谛就是果报。由此可知这个事情麻烦。世间科学、哲学、宗教也都想到这个问题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世间人自己能够解决得了，佛又何必多事呢？啊，何必再出现于世间？实在是世间人想解决而没有法子解决得了，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呀，降临在这个世间啊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八万四千法门 以布施波罗蜜为根本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对自己布施是要度艰难啊，断自己的坚定心，断自己的贪心。坚定心是自己已经有的，舍不得给人啊，就是说是放不下啊，这个是坚定心啊。贪心呢，是自己没有的，心里面有欲望想得到啊。这两种心是无量无边生死烦恼的根源，你要不把它断掉，你这个生死疲劳就没有办法断得了啊！如来果地上的大菩提涅槃，你也无法证得啊！六度里面第二是讲持戒啊，持就是守的意思啊，守持或者我们叫保持啊，戒呢，这是讲戒律啊，戒律是我们生活规范，我们能够守戒律，才能够得定，才能够开智慧。这是对自己来说，对社会，对众生来说，唯有守戒律，一切大众相处才和睦，才能真正做到亲爱精诚。人人都守戒律，人人都能够做到亲爱精诚，这个世界就是大同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就是天堂，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恶人，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是想妨害别人的人。诸位想想，这个世界多和睦，多么可爱啊！所以我们要希望着这个世界永久和平，众生永远能够相亲相爱，那就得提倡佛门的持戒波罗蜜，发扬光大佛门的持戒波罗蜜。戒律有分为大乘戒与小乘戒，小乘戒是私生活的规范啊，不与别人在一起，也是儒家所讲慎独啊，君子慎独的功夫啊，这是小乘戒，完全是自己，与别人不相干啊，就是自律的规范。而大乘戒呢，这是入众的生活规范，就是我们在团体当中与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啊，那么这个是这种生活规范。这种生活规范要记住， 虽然是与很多人在一起是团体生活，是团体生活里面的自律，也不是利他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是真正自由。啊，佛法呢，这个修学只约束自己，不妨害别人，这个是佛法真正精神之所在。啊，我们要认真的去研究，啊，认真的去学习，去把它发扬光大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持戒的目的是度主，啊，也就是度我们一切恶念。